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是2024年3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早上9点07分啊，我们在台北。这个今天周五呢，照例原来是讲到这个在旅程当中，那这个其实我是4月5月可能有很多的出门的行程啊，那我今天呢就想讲讲昨天晚上啊，这个读圣经啊，这个一个进度啊，我们每一天晚上呢有一个读圣经的进度。那昨天呢，我们是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14章。那这个圣经呢，也不能讲不熟悉，事实上也曾经用这段圣经呢来这个回应过一些这个弟兄姊妹的交通。那只不过在昨天读的过程当中，我就里面也是反复的问自己啊，就是这个主真正在这里说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啊。那当然昨天这个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14章呢，有两段啊，是我们常常会在弟兄姊妹这个交通的时候会用上的啊。第一个呢，就是那里啊，主耶稣他教导啊，被请的客人啊，怎样选择首位。所以呢，就讲了一个这个比喻啊，说啊，如果啊你被人请去赴婚宴呢、啊，不要坐在首位，恐怕呢有比你尊贵的被他请来，那叫你让座啊，你就羞羞惭惭的坐到末位上去了。那反而呢，你如果啊坐到末位，结果呢请你来的人啊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使得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啊就有光彩了。那这个是啊，这个我们常常会应用的一段啊。不过这段话呢，昨天在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思考，因为呢这个后面啊有另外一段呢、啊、是接在一起的，就是啊耶稣就对啊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晚饭，不要请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啊，倒要请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这样啊你就有福了。特别啊那边说，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啊，你要得着报答。所以因为有这样子连续这样读下来呢，所以昨天就在思考说这一段到底主要说什么呢。那另外就是后面啊有另外一段，那里啊讲到要计算花费啊，就是跟随主的人呢、啊、他要计算花费。这个讲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说啊，你们中间谁想盖一座楼啊，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那另外呢就是啊，一个王啊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做下酌量，能用10000人去迎战那领20000人来攻打他的吗？那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也常用这个东西啊来告诉人说要计算花费。那当然从啊这个比喻啊的后面啊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主耶稣啊他事实上啊他所表达的意思啊并不是要你计算花费。 他后面就说，这样你们每个人啊，若不舍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啊，如果你计算花费之后啊，觉得跟随主的代价太大而不跟随的话，那这个不是主耶稣啊这个在这里说这个话的意思。那这个就回应啊，把它回推啊，回推就是说，我们啊读这个圣经啊，讲到这个四福音书，那四福音书呢，我们就知道说有三本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啊，和约翰福音啊是不同的观点，所以呢叫做对观福音啊，就是啊马太、马可、路加比较是记载啊这个人救主，那约翰呢记载啊这个比较是啊讲到这个主啊他是神啊。那另外呢，我们啊也这样子领会，就是呢马可跟约翰呢，他这个事件的记载的顺序啊，基本上啊比较是照着时间啊，就是这个历史的发生的顺序。那马太跟路加呢，他的这个事件的排列次序啊，并不是照着这个事情啊发生的顺序记载的啊，他是为了一个道理的陈述。所以呢马太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时代国度的时代这个道理上的教导，那路加呢因为啊特别要强调主耶稣的道德啊，所以呢特别是在这个道德一面的这个叙述的教导。所以如果我们用刚刚所说这个仅仅啊叫做人性的美德显在这个神圣的属性的观点呢，当然我们也可能呢、啊、可以领会刚刚所说的这些事例啊，好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在安息日啊，主就医治了一个这个叫做患水骨的人啊。那因着我昨天这样的思考呢，所以就回头去翻一翻这个注解，那也看一看呢这个前后的这个生命读经，那我就啊这个有了一个领会，我们用啊刚刚最后一个比较有具体的答案的这个事例啊，我们来慢慢回推啊这个整个事情啊它的脉络。就是啊我们如果觉得说主一方面我们从他得着了关于在这个为人处事方面的这个叫做教导啊，我们呢、啊、做事情要计算花费啊，这个事实上是这个一个为人处事的教导啊，你要计算代价。这个就好像我曾经啊和这个一些人谈到，这个有弟兄们就说啊，哎呀，这个有一些弟兄或姊妹啊，本来啊我们很看好他的啊，姑且这样讲啊，在这个服事上或属灵的发展上啊，这个觉得对他有相当的期待，但是等到他、啊、选择职业或者是选择婚姻的时候啊，因着他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原来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啊好像就落空了啊。那当然有人就觉得惋惜啊，特别是啊如果啊这个婚姻的选择上啊，这个让这个人在召会里或服事上的功用打了折扣啊，人都会觉得惋惜。那我对这个事情的领会呢，或者是我的反应呢，就是啊这个人呢、啊，就为了他的选择啊，出了一个代价啊。这个要吃饱饭啊，可能啊，吃两个馒头啊，现在一个馒头可能25块、30块，也可以吃饱啊，吃得很饱。你也可以花很大的费用去吃一顿饭， 那这个就是看你要付什么代价啊，来得啊你所要得着的。那所以呢，如果你要非要你想要的东西不可，那当然你可能啊就要出这个相当的代价。那如果呢你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己的选择啊，我们姑且讲随遇而安啊，可能啊你不一定要真正的认真出什么代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用这样一个想法呢啊，就去告诉人说啊，那你自己啊计算代价，你看你自己出得起出不起这个代价。那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回头来看呢、啊、我们就认识了这个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啊、他并不是要我们计算代价，反而啊是要这些选择来跟随他的人呢、啊、不计代价。他说你们每个人若不舍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你要不计代价的来跟随主。下面那句话说，盐本是好的，但若是连盐也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个李弟兄在这里说有三个地方，一个叫在田里，一个叫在粪里，另外一个叫做外面，就是啊这个半吊子啊，你啊得着了神的救恩，但是呢你出不起代价，没有办法、啊、这个叫做舍弃一切来跟随主，结果啊你就好像这个盐啊失了味一样，放在田里啊，放在教会生活里，或者放在粪堆里啊，就是放在这个神的弃缺的审判里，都不合适，怎么办呢？只好扔在外面。意思啊，就是在神国度来临的时候啊，你没有份于这个神国度的这个赏赐。那这里啊，是这里我们看见的。那我们呢，就用这个已经比较清楚的这个结论啊，我们就可以啊回头去看这个第十四章啊所开始的几个段落啊。这个第十四章的这个段落，从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在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吃饭，那有一个呢患水骨的人，那主耶稣在这个安息日呢治好了他。那再来呢，接着啊他就在这个受邀的这个筵席上啊，他说他注意到被请的客人怎么选择首位，所以他就讲到这个要做到末位啊，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降卑自己的必升为高，然后就对请他的人，其实就是法利赛人，说了啊，不要请兄弟朋友亲属富足的邻舍，倒要请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然后就说啊，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时候呢，同席的人有一个人听到这个话，就说啊，在神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主耶稣就讲了一个设大宴席的这个例子。结果呢，有人说买了地推辞，有人说买了五对牛推辞，有人说才娶了妻推辞。结果呢？主人呢、啊、就动怒，对奴仆说啊，要到城里大街小巷，把贫穷残废瞎眼瘸腿的带来，还到啊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然后主说了，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主的筵席。那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说到有好多人啊跟随与耶稣同行啊，那他就讲了那个跟随他需要出代价的、这个例子。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头来看、前面我们所读的这些事例。 欢迎回到我在哪里。那我这次读这一段这个圣经呢，我们刚刚读的是路加福音第14章。那这个事实上我今天就多读了一点啊，这个跟路加福音第这个13章啊连在一起。那事实上这个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啊就说到啊，这个路加福音13章啊是连着啊这个12章的末了的啊，连着12章的末了的。这个事实上我们如果读一读这一段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简单讲都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主耶稣啊是把这个神的国啊当作这个福音来告诉人，来教导人。那我这次读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可以回头去这个再揣摩一下。那我有一种的领会啊，我就感觉说，是不是路加福音啊第十三章啊，虽然路加福音普遍的啊不是对这个犹太人说的啊，并不是是对叫做一般人说的啊，这个就好像因为这个是路加嘛，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啊，他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开始就说他写了前书后书啊，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后书就是使徒行传啊，对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啊来讲说啊关于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事情。那当然，但是呢，在这个事例的记载当中，总有这些事例。一方面是我们姑且讲这个事例，主耶稣谈话的对象啊，他是有对象的。所以在这个十三章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领会呢？这个一方面当然是对普遍的这个群众说的啊，那但是呢，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领会啊？就是说，事实上还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末了啊，讲到教导分辨时期啊那一段开始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是不是可以来领会啊？这个是提醒犹太人的话啊，就是从十二章的末了到第十三章呢，那里是一个提醒犹太人的话。那里啊，这个十二章的末了啊，就说这个有一个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啊，要尽力和他和解，免得啊这个审判官啊就把你啊交给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那下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叫做姑且讲告状的势力啊，他们就跑来啊，对这个耶稣说啊，比拉多啊，把加利利人的血啊掺在他们的祭物中啊。那结果呢，这个主耶稣就说，因着这些加利利人受这些害，你们就以为他比所有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那就告诉他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啊，这个我们姑且用前面那个话讲啊，就是犹太人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啊是不是似乎啊比这个比拉多啊做得更好，所以他们才来告这个状嘛，他们觉得他们有理嘛。那但是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啊，主耶稣就说啊，有一个无花果树栽在他的这个葡萄园里，结果啊找不到果子，管园的啊，这个主人就对管园的说啊，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这个管园呢就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上土堆上肥啊，将来若真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姑且讲这一段啊是对着这个犹太人所说的。同样的十三章就讲到这个医治驼背的人啊，那这个驼背的人呢，是病弱了这个18年啊，腰啊这个一点的弯了都啊这个直不起来。那同样的呢，这里呢就讲到、啊、这个仇敌撒旦啊， 他啊，这个在那里啊压制人啊，把人啊压制到极点啊，使人被弯曲。而这个管会堂的人呢，同样的也是啊，在那里啊，就是好像啊气愤，因为呢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女人啊，主耶稣啊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就说到这个女人啊，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啊解她的捆锁吗？那接着就教导这个神的国，讲这个神的国啊，像这个芥菜种长成了大树，还有啊这个神的国啊，像面酵啊，有妇人藏到3斗面里。换句话说，都是讲到这个神的国的负面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讲到啊，在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啊，事实上啊，这个仇敌的权势。那接着啊，就讲说，哎，这个得救的人为数少吗？啊，他这边讲的是得救的人。那主耶稣呢，就说你们要竭力进窄门，将来有许多人啊想要进去，却是不能。28节就说啊，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贤者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呢、啊、却被扔在外面，在那里啊。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西北南，将来啊，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看哪、啊，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我们姑且这样讲。讲到这里啊，其实就是对这个犹太人说啊，这个神的国啊，这个救恩啊，要转向了。他们原来应该是在前的。但是有在后的要在前，那在前的呢，就是这些犹太人呢、啊，要在后了。在犹太人之前呢、啊，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众先贤者都在神的国里，但是你们这批啊没有悔改的犹太人要被扔在外面。然后呢，从东、从西、从北、从南呢、啊，有人呢、啊、要来神的国里面坐席。那这个时候就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他说啊，哎，你赶快走，希律啊要杀你啊。那简单的讲呢，我们姑且领会啊，这一段路加福音啊13章啊是对这个犹太人说的。那到了这个第14章啊，从这个李弟兄的这个生命读经啊，李弟兄是这样讲的，就是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啊，一起受邀到了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家里面。那所以呢，在这个主耶稣啊受邀参加这个筵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主耶稣啊不盼望这个门徒们啊有一个领会，觉得说，哎，前面不是还说，这些犹太人要被弃绝了吗？啊，那这个怎么又到了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呢？啊，所以呢，这里啊就说啊，门徒可能从这个事得了错误的印象，以为啊主耶稣到这个法利赛人呢、啊、的家里面去啊吃饭了、啊，是不是就默许了啊这些啊守律法、犹太教里面所定安息日的规条是对的？所以呢？14章的这个诊断啊，李弟兄说啊，主就在这个场合啊，利用机会来打破安息日的规条，干犯守安息日的宗教，为要给门徒一个印象，他去耶路撒冷不是要遵守那里的宗教，乃是要了结宗教。好，所以我们姑且这样讲，就是第13章是对啊，那些犹太人观望的犹太人。的教训和教导啊，就是那些势力的对象啊是犹太人。那到了第14章呢，他主耶稣他所说话的这个对象啊是跟随他的这个门徒，所以呢这个好像啊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啊，13章在那里啊医治了一个被腰弯的妇人， 十四章呢医治了一个患水骨的人，但是呢这个主耶稣啊，他做这些事情呢的对象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那里啊所帮助所教导的重点啊也是这个不一样的。那所以门徒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和主耶稣一样啊，当时候啊就是一个受邀的这个对象，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一个接受神大宴席这个救恩啊邀请的人的对象。这个犹太人呢、啊，他们是拒绝了啊，没有赴这个大宴席。那当时候呢，坐在这个法利赛人家里的主耶稣啊，和这些门徒，特别是这些门徒啊，他们呢、啊、是啊这个受邀请啊，而且呢也愿意啊赴这个筵席的人。那他们不像这个法利赛人呢、啊，就着某一面来说啊，这个主耶稣啊，如果是这个邀请他们的人呢、啊，他们觉得自己是朋友啊、亲属、富足的邻舍，所以呢，他们也姑且这样讲啊，并不看重啊这样的一个邀约。那这个反而呢，这个门徒们呢、啊，有点像啊，叫做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那他们呢，这个甚至啊，叫做在篱笆外的啊，不相干的。被啊勉强呢进到了这个筵席里面来，那他们今天呢、啊、是和主啊在那里啊一起坐席，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领会啊，我们来领会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些事例啊，我们就想主的这些话是特别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在这里同样先。这个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我们就讲啊，说这个主耶稣到底是不是要教我们呢、啊？这个怎么样接受这个邀请？啊，意思就是说是要做这个所谓的上位呢、首位呢，还是要所谓的做这个末位啊？那我们从啊这个两个事例的连结来看啊，那里啊说，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啊，你要得着这个报答。那这个时候同席的人呢、啊，有一个人一听见这个话就说啊，在神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主耶稣就接着讲了那个、啊、这个人啊，这个没有赴筵席的这个例子，然后呢就说啊，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啊、得偿他的这个筵席，然后呢又讲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要计算代价，换句话说要不顾一切来跟随主。那我这次读了呢我就有一个领会啊，这个当时候主啊对这些跟随他的门徒啊，事实上是在帮助他们认识啊这个主所预备的这个筵席啊有两方面。这个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一个不容易领会的事情。这个前面啊这个对犹太人的这个教导啊，这个可以说是很严厉的。那所以呢，可能、啊、我们姑且这样讲啊，我们就容易有一个叫做二分法啊，就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那所以呢，门徒们啊坐在那里啊，他们是不是有一种的领会啊？第一个呢，就是哎，主耶稣是不是又赞成守律法啦？换句话他们这个头脑里面只有叫做守律法跟不守律法啊，守律法跟跟随主。那当然主耶稣在这个第一个换水谷的这个事例里面就帮助他们说，哎，这个主耶稣并不是要来这个守律法的啊。但是呢 在主的这个筵席里面呢、啊，享受他啊，或者是讲到说，在义人的复活时候得着报答，在神的国里面吃饭，事实上是有讲究的。这个主啊，在这里啊，事实上是想要帮助这个跟随他的这个门徒啊，不仅要在神救恩的大宴席里面有份于这个对神的认识和丰富的享受，还要在啊这个叫做国度里啊义人复活的时候啊，在那里啊一起有份于这个主的筵席。所以就这一面来说，这个那些犹太人啊，他们有各种的推辞，他们啊说他们这个买了地啊，他们买了牛，他们啊这个有啊各种啊借口啊娶了太太，他们啊就推辞没有赴这个主啊救恩的筵席。事实上啊，他们就是弃绝了主啊，他们啊不宝贝啊主所对他们的这个邀约，也像啊这个例子里面呢、啊、所说的啊，所以啊主啊他就啊吩咐人呢、啊、要去路上去篱笆外勉强人来。我们也可以说啊，就是前面一段说要从东从西从北从南啊，这个把人啊带来啊在神的国里面坐席。那但是对于这些已经跟随主的这些门徒们，那他们还需要有的这个认识啊，就是对于神的筵席、神的国的这个享受啊，不只是只有这个救恩里的丰富和享受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只有田里，不只有粪坑，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在外面。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啊，在这里啊，事实上啊，是要帮助门徒们啊，进一步的来这个跟随主啊。那我想这个今天啊，这样子讲一讲，我就觉得说，哎，很像我们在这个一个熟悉的地方啊，就好像台北基本上应该算是我一个熟悉的地方，从小就在这里出生啊长大。虽然这个读书的时候啊还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离开台北，但是呢这个如果今天讲说哎有这个台北啊，那照理说呢我应该是要很熟悉的。但是就连这样子啊，事实上台北也有还有很多地方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根本没有去过。这个昨天我的这个姊妹跟女儿啊却去了一些地方，他们回来跟我说啊他们去了哪里。我就回想啊，我的印象真的很模糊，甚至基本没有啊，好像啊在台北啊这个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那也有呢一个情形呢，就像这个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经验呢、啊，就是好像是去了一个很熟悉的这个地方，但是啊，我们这个旅行的方式不一样。这以前呢，我们在这个俄国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坐地铁，这个所以我们对于啊这个城市的印象啊，基本上啊就是地铁站，还有这个地铁里面的这个不同的站啊的这个情形。我们对于啊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城市的风貌啊，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几乎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那一直到呢这个有一次啊，弟兄们就坐这个渡轮啊到芬兰去啊，买了几辆啊这个二手车回这个圣彼得堡。当时候呢这个二手车的价钱呢、啊、这个也是便宜的你很难想象啊，这个 Volvo 的二手车呢大概就是$500啊，买了办了这个牌照啊，就啊借着这个渡轮啊从芬兰可以开回俄国。那等到这个车回来了， 我们啊这个开的车啊，其实我们走的路啊，都是我们应该是天天啊这个经过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地底下坐的这个地铁旅行的啊，就是啊来这个交通的，结果我们对于啊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景物啊，可以说是完全的陌生。那其实我们的当时候呢是觉得哇，非常的惊讶、惊奇，就是这个城市啊这么美丽。因为我们在这个地底下啊，这个就好像一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呢就是很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铁是已经盖了很久了啊，1950年、60年的时候啊就已经盖了。这么旧的这个地铁啊，车厢也啊很多的涂鸦，所以啊，这个我们印象中的城市就是这样子。那等到我们啊，这个在地面上啊开着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就发觉哇，的确是一个大的地方，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地方。所以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这个印象啊，还有认识经历啊，跟我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啊非常有关系。那刚刚讲到是这个地铁啊跟这个地面上交通工具的差异，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坐着这个车子啊跟我们人啊这个步行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坐着这个车子啊，你坐着公车你就只能到这个公车可以去的地方。我现在在这个信义区，现在啊如果你走在这个信义区的吴兴街，你就觉得很难想象以前啊这个地方啊是可以开公车的。一方面可能是叫做人没有那么多，另外一方面这个招牌啊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突出。这个现在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因着人那么多啊，因着这个店啊开的那么密集，这个吴兴街啊已经不能再开公车了。甚至你开着一个汽车啊，有的时候你都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啊旁边出入的这个脚踏车、摩托车还有人啊太多了。那所以呢你坐大的车啊，这个大的车只能到啊这个大的路上。那如果你是啊这个开小车啊，或骑摩托车或骑脚踏车，哎，你就可以啊到一些巷弄啊，一些啊这个小的街道上在那里啊行走。那若是你是步行的话，那可能啊你可以到的地方啊就和啊车子能到的地方就更不一样了。在台湾啊有很多这个老的这个建筑啊，有一些像涵洞啊或者是有一些啊这个七转八转的这个小巷子啊，这个不是熟的人呢，转不出来。那所以就着这一面来说啊，我们读这个圣经啊，跟好像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旅行啊，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啊也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就讲，如果我们是习惯某一种交通工具啊，地铁的交通工具，可能我们就有一种因着使用这个交通工具所采用的这个路程啊，而对于这个城市的印象。就好像你如果都是坐公车的话，公车的路线也是固定的，你坐了几趟以后呢，你对于啊从甲地到乙地，你的观念里可能就是这一条路是你熟悉的路。但如果你自己开车或等等其他的交通方式，你可能有很多种其他的这个选择，而啊就会对这个城市有很多其他的印象。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也是一样，这个我们可以有这个很直觉的照字面的这个读这个圣经本文的一种领会跟反应。那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就像我 昨天晚上睡觉前的一种思考。那也可以呢，有我早上来盼望在这个能够啊印证就是说啊来这个看一看昨天晚上的这个想法到底准不准确啊。就多找一点几本书来对照，那就会对啊这个我们所读过的同样一段话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印象啊，这个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这一次对于这个路加13章、14章啊，我刚刚就说了有一个以前没有过的这个领会，就是啊13章是不是比较是对犹太人说的，14章是不是对啊这个比较对啊这个跟随他同行的门徒说的。这个13章对犹太人来讲啊是一种的提醒警告，不要自己觉得啊自己比那个叫做其他的人啊更公义。这个当这个希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亏欠吗？主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啊第14章的末了啊，他就对这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们每个人若不舍弃这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不只有田，不只有粪堆，还有啊扔在外面啊。他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读这个圣经，那也就说一说，提到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地方的这个旅行。那这个我们昨天啊就讲到我们对于这个很多事情啊，这个是否是生机的一个交通和领会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这个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这个交通，怎么样来这个有配搭啊，这个的确是一个这个生机的事情。那我们刚刚读这个圣经，这个圣经啊我们就说也有这个关于这个道德的一面的教导。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所谓不要做守卫不要这个请啊这个能够回请自己的人，好像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啊得着一点的教导啊。我们在学习啊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啊，计算代价啊，免得啊这个漏气啊，这个好像啊这个亏损啊，受亏损啊，好像也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得着这个教导。那简单的讲呢，这个你如果想要得什么啊，你就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得到你所要得到的。那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就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们讲这个遵守律法的人，那你也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呢、啊、得着关于你觉得好的这个原则，好的教训来啊遵守啊，甚至来这个教导人。那当然你也可以这个在这里啊学习揣摩啊这个怎么样来认识啊这个我们讲这个主啊作为一个活的人位，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来认识他，来这个叫做有可听的耳啊，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来懂得他讲这个话的 领会他讲的这个话啊的意思，而啊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啊来揣摩有经历。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反映出这个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这个常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在配搭里，在交通里面，这个就像有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啊，这个彼得他们遇到的一个情形啊，这个圣经上形容啊，这个彼得啊，他在《使徒行传》呢，他就似乎做了一些叫做大事啊，奇妙的这个事情。他站起来为主啊做见证，然后啊，这个3000人受浸，接着呢就啊有啊这个神迹奇事啊，借着他们施行出来，信的人都在一起啊，凡物公用，还卖了田产家业，那就有一种的情形啊，不仅叫做挨家挨户，也有啊一种叫做在店里面啊的。这个叫做欢耀单纯的新用饭、啊、这样一个情形。那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啊，那里啊就记载说啊，在午后3时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呢、啊、就上这个殿里去啊。有一个人呢，从母腹里啊就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出来，放在那名叫美门的殿门口。要求啊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啊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同约翰定睛看着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从他们得着什么。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抓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众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了惊奇、稀奇、惊骇。那个人呢，拉着彼得、约翰啊，众百姓就跑到他那里，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甚是啊，这个稀奇啊。这个简单的讲啊，在这里就有一个这个关键的这个点啊，这个原来瘸腿的人啊，并不是要从啊这个彼得跟约翰啊得医治。他是想要得这个周济啊，因为他可能也没有认出这个彼得、约翰，就是前面啊这个人。但是呢，这个彼得啊，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这个给你。”就这个人呢、啊，他就健壮了，得恢复了。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和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啊，我们是没有这个彼得和这个约翰的这个本事啊，啊，我们只能说，很多人啊找我们啊，他可能也是带着一种期望吧，啊，希望这个能得着啊什么他们想要得着的。那我们呢、啊，可能也学习叫做定睛啊，看着他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这个彼得、约翰呐、啊，啊，就好像把一个叫做神迹奇事啊，坐在这个人的身上。当然，我们啊，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就再说一次啊，就说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关系啊，都是生机的、属灵的、这个生命的。的确，我们人有很多这个在人生当中的这个面对必须面对的这个事情啊， 最基本的就是人的生活的这个食衣住行，然后我们有这个我们身边的家人亲友啊，邻舍啊，也有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啊，有各面的这个事情啊，要学习在那里啊，有彼此的这个照应。但是说实在的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啊，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彼得跟约翰一样啊，这个可以这样讲，这个我们是金银也没有啊，要我们这个行神迹奇事啊也没有。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只能学习说这个神啊怎么样继续借着我们在这里的追求吧，啊，一种寻求，一种追求啊，这个让神有机会啊在这里在我们身上能够有一种他的这个作为。那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我们也是在一种学习摸索的情形里啊，在这里或者可能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是神的行动的一部分，或者我们所说所做的呢就限制了主。当然主他是不受限制的，就好像这个水啊，他如果这个被挡住了，他就转个弯啊，他也就流过去了。只不过呢这个转个弯啊，这个就不像啊这个水能够直接流过去，甚至得着一种助力而流过去的情形。那当然我们相信都有主的意思在其中啊，让我们在这里彼此叫做揣摩啊，叫做彼此这个经过。那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这里所必须共同一起走过的路啊。那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这个收听啊，我们下周再见。